好，我们很高兴我们讲下一节的题目啊。这个是路德的封面，好像美国的时代杂志一样，《The Spiegel》镜报啊，是很有名很有名的德国的杂志。但有时候也可能不需要太过重视，因为现在是 post printing post book， 当然 e-book 是 book 了哈，但不是我们所讲的 book。我现在的学生是 post laptop， post Mac。那这些我们美国叫 creative destruction 呢，真的你要注意。而且很多这些杂志，当然我相信它很有文化价值，但它是不是代表民意呢？这个又是一个大问题。总之，现在印刷媒体是面对很大的挑战。跟着这个图片是个法国哲学家做的，我很喜欢用啊。我经常强调呢，路德呢固然他是说阴性称义、直性称义啊，人可以直接到神面前，但这个直接呢是可圈可点的，他仍然有个楼梯，这个楼梯呢它是木的还是金属的、合金的我不知道啊。因此呢，你说你去掉了中世纪的教会，但是路德派和加尔文派，包括其他的，包括英国的改革派啊，变成其实仍然是英国国教，他们仍然是有很强大的教会的体制的。所以他们虽然处处是 powerless， 他们无能为力，但他们最后一定不是 churchless， 他不是无教会啊。所以这个教会的体系是没有去掉啊。那路德他有一篇文章叫做《论族世的权利》啊，是很有名的文章。而今年呢，主要是在美国。那我现在讲的都是美国的问题。如果你不喜欢美国人呢，你可以不太留心了，因为这个是美国的问题啊。他们会引用，因为他里面呢提出了一个叫两个国度论的看法。但很少人是这节看路德啊。我刚刚前天看了一本书。他说这本书专门有两种的读者，一个呢是他们 read Luther， 他们是读路德的；另外一种呢 they read about Luther， 他们看了听过一些路德的讲话的。他说我这本书呢，就中国人所说的正本清源啊。所以呢，我今天我下了一个对自己的要求，我当然是了。我每讲一个题目之前，我一定要在半年前看过那个人的书啊。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路德，我要求所有路德讲员上台自我表白，在六个月之内他曾经看过路德的书 ，OK， 跟着他说我现在讲路德啊。所以呢，这本书我们要讲了。他说分为三部，第一部是论族世的权利，重新他在另外一篇文章，就自德国贵族那篇文章里面，他认为这个权利出于上帝，作为赏善罚恶的工具啊，这个很明显啊，罗马书十二章也是这样说。第二是全文的主干，他要讨论的服从族世的权利到什么限度。所以这篇文章呢，也全文呢是叫做《论族世的权利和我们的顺从到什么的界限》啊。第三就是指到族世的权利应该信靠上帝，用智慧来治理，服务人民为首务。而他强调了第一部分族世的权利呢，他重申了，就是所有这些贵族啊，他们的权利是出自上帝的。而登山宝训不是给完人的劝告啊，登山宝训不是给完美的人的，乃是呢给一切基督徒所应该遵守的命令啊，适用于他们的生活，但不适用于世俗的权利啊。所以他后来还说呢，在基督徒如果做官员的时候，他们从事官务工作不需要按照登山宝训啊。他说呢，基督徒啊，个人应该忍受不易啊，他们要知道呢，在他们当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啊，政府的刀剑是不同的。基督徒自己用不着政府和刀剑，但因为爱心必须要服从政府，可以做官当兵。不过牧师是例外，因为他们只是以口来传道，克服邪恶。跟到第二部分呢，他就讲到全文的主干了。他说我要讨论的就是服从族世的权利到什么地步为止，并且呢， 他要强调我们不过是内心和生活上明白上帝的道，所以族世的权利不可侵犯信心和良心，以知道上帝的国还有上帝的国。信心和良心只受上帝的统治，从此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治理教会防止异端乃属于主教的职权，而主教所凭藉的不是牡蛎，乃是上帝的话。那很多时候呢，有人就用这一段的话就说他在这里是指到加尔文烧死了瑟维特啊，他认为呢路德是不同意他。但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啊，这篇文章是路德他在生的时候写，当时候应该是1523年，所以呢整个路德的著作都是在有些甚至是加尔文出生之前写，有些根本是所有加尔文发生的事情之前，他绝对没有这种未卜先知的先见。而且路德虽然说防止异端是属于主教的职权，但是他的一生是跟贵属有很密切的关系。总之我们仍然不要好像找到马票或者中了头奖一样啊，我们找到一段话我们说哇这个可以有无穷的联想，不一定的。总之我们还要看其他的文字详细的比较，我们才能够很直接的说路德是谁，加尔文是谁，他们在这样事情上面他们是对立的。我们做这个决定之前我们要很谨慎啊。第三就是指到俗世的权利，他应该信靠上帝用智慧来治理啊。这一部分呢就很像我们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些说客，而当时候在欧洲也有很多，其中一本呢很有名的著作就是马基韦利的君主论。这种君主论呢你真的可以说差不多就是我经常说了怎么样将一个白脸老店来上网和上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总之马基韦利就说新成立的共和国没兴趣，因为太容易成功了，旧的帝国也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多半会灭亡。他最有兴趣的就是那些不新不旧的啊，又有旧的制度但又有新的君主的，怎么样来劝做一个说客向他们献计啊？其实也对的，如果你看我们美国有新总统上任啊，以前他们说布殊一上任整个白宫里面都是德州人，我们上一任总统一上任整个白宫都是芝加哥的人，现在一上任整个白宫纽约人不是都是有钱人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了吗？因此呢在这个时候最容易是能够做说客啊，你去献计，但他不一定会要你。如果 start up 呢，你多半说诶我有很好的 idea,I want to sell to you, 我相信 start up 的人他不会有兴趣听，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 idea。所以他们那五个人他不会要你的，因为这五个人已经很担心自己做不下去。这个白脸老店要关门的，他已经要结束他的生命的，他也不会要你的劝剂。总之总是一些半新不旧的环境当中，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新的还没有来到旧的还没有过去。这一种又新又旧的环境是最好能够回答什么叫做改教运动，也是最恰当的能够回答到底日光之下有新事还是没有新事。而这种的智慧今天大量出现在美国的华尔街和新加坡的科技界啊，所有的人都要找一种的人，又能够处理旧的又能够创新的，所以这种叫做 classic 古典啊。所以我相信路德他们处理的问题呢是可以跟我们现在的处境有接轨的啊。所以他最后这一步啊很像箴言教你怎么做智慧人，很像一本书教你怎么做君主一样，很有趣。好，他说啊，自从使徒以来凡论俗世的政府和主权的著作从未有如此一般透彻明了的。哇，这个自我宣传太厉害了啊！但是好厉害哦，他有这个信念哦，好厉害。 好了，这篇文章你看，我们如果贴这一种的书好多的，整个西方就是有这种，后来现在就叫做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科学啊，这个是西方的。中国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三国演义啊，吼黑学啊，资治通鉴啊，我不知道啊，清宫十大冤案啊这些。但总之每个国家每个文明都有一种叫做 political tradition。但是你要小心，我你又不能够凡事讲这些你都当作是一样的。譬如你们一定知道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啊，他写过一本书叫理想国嘛。那中国最有名的这个叫做三国演义嘛。那我来自美国嘛，美国都有个国嘛，但这个国很不同，我相信美国的国在三国演义的国是不同，而他们怎么样都跟柏拉图那个理想国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你不能够看见国你就说啊这个又讲国了，不同啊，又在讲了五百年前呢，他讲什么都跟我们现在好像一样也不同的嘛。因此今天看圣经也是，你不能够看圣经凡是看见那个字你就认为那个就是那个字，不一定的。因此今天我们要很小心的仔细的去讨论它的意义，而不是说呢我们只抓到一个字。所以路德尽管他说啊，有属世的国有属灵的国，但你不能够就将他这里 copy and paste 就搬来新加坡嘛。我肯定他讲的国跟大新加坡共和国完全没有关系啊，所以你要小心，你不能够因为他讲国你都认为他一定可以用在我们所身处的处境。你看看他下面怎么说，论素食的权利啊，他说啊，我们必须要建立法律和牧例，教人不怀疑他们的已存在于世界，乃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和命令。关于这一点有以下的经文为证，他就引了罗马书十三章、彼得前书，他就是引经文。所以以前的人写书这么快我明白了，原来是 copy and paste、啊、他说这样写好，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所有这些经文呢，对于他来讲都表明了什么，就是新约里和这些相同的章节好像表明在基督徒中间不应该有俗世的刀剑。你有兴趣你可以看啊，这个也是它也是在网上的，中文有，英文又有啊，有 PDF 什么都有啊。他说啊，圣经教我们呢，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给他打嘛，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嘛。圣经哪里叫你去配刀？你说有啊，尼希米记啊，那这个是另外解释了。总之他就说在新约里面没有说叫基督徒去拿刀。他说啊，你同意吗？跟着下面呢，他说亚当的子孙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属于上帝的国，第二类属于世界的国。凡属于上帝国的人是真正相信基督的人，而且顺服基督，因为基督是上帝的国的君王。那这种的讲法呢就很像奥古斯丁了。奥古斯丁说我们整个世界历史不是地方啊，不是美国，不是新加坡，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有两座城，有上帝的城，有世界之城。他说亚当的子孙呢，我们全部的人类就是分开这两个国，但问题这两个国不是他要讲的。他下面说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人，我们活在世界上面，但是我们有两种的权柄，两把剑，有两个国，一个就是政治的权利，一个是教会的权利，这两者互不相干啊，这个是他要说。跟着他说基督徒是怎么样呢，他说基督徒不需要俗世的刀剑和法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基督啊，都是基督徒而都是真信徒，那么所有的君王贵族刀剑和法律都用不着了。很有趣哦，他经常讲这样子的话，他说连当时德国都不是全部人都是基督徒，但是德国当时候却是一个神治治体啊，所有的贵族都要声称是基督徒啊，教会经常分享世俗的权柄啊。而他继续说，他说 所有的非基督徒是属于世界的国，而且是处在法律之下，因为相信的人很少，过基督徒生活不和恶人作对，而且自己不作恶的人更少。所以上帝在基督徒和上帝的国以外，为非基督徒另外预备了一种不同的政府，使他们受刀剑的支配，使他们虽然想要作恶也不可能。那这个就是世俗权力的来源了。下面他再讲到，他说整个世界既然是邪恶的，在千万人中难有一个真基督徒，假如没有刀剑和法律，人类就会互相的吞噬，无人能以保存，妻室儿女维持自己，侍奉上帝，整个世界陷于混乱。你看他在这里讲的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观念，他经常提到的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乃是一个不理想的世界。所以你不要以为当时是神智治体，他们就是有一种理想国的观念，不是的，他们很清楚知道从圣经一直下来我们都是有法利赛人。跟着他就说到下面上帝设立这两个国度是怎么样，一种就是属灵的政府，他借着圣灵在基督以下使人成为基督徒和前进的人，另外呢他是族世的政府，他控制非基督徒和恶人。但是假如有人企图用福音来管理这个世界，废除族世的法律和刀剑，相信大家托词是说大家都是受了洗的基督徒，按照福音所言，在他们当中既没有法律和刀剑，也用着这些东西，请问后果如何？他这里就讲到了，如果教会的权柄是凌驾于俗世的政权的时候，就是企图用福音来管理这个世界，并且要废除俗世的法律和刀剑。那结果他就说了，这个就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了。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常常是非基督徒，他们虽然都受过洗，也不过是挂名的基督徒。正如俗话所说的，基督徒是如凤毛麟角。所以要使全世界有一个共同的基督教政府是办不到的。那奥古斯丁这种的观念呢，我们叫现实主义。所以今天在美国，你们可能听到美国很多的 news 和 fake news 啊，但是我可以说美国我见到最最最保守的基督徒啊，他们都不会有这个看法，说呢美国的教会要成为美国的政府啊，美国的教会会管理美国，从来没有。他们多多少少仍然保持了一点点政教分离的观念。我记得在马来西亚有年轻人问我，他说在台湾辩论同性婚姻的时候，有基督教的牧师出来说，基督徒在台湾不应该表达意见，因为基督徒如果是保守派的基督徒，他们采取自己保守派的道德立场反对同性婚姻，他就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身上，这个就变成了神智治体了。那这个年轻人就问我，他陈牧师，你对台湾这个牧师讲话有什么意见？我说哇，你这么厉害啊，你知道在吉隆坡问我对台湾有什么看法，我答得不好可能两个地方都不需要去。那我当然不同意了，第一就是言论自由，那如果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意见，佛教徒有佛教徒的意见，穆斯林有穆斯林的意见，这个百家齐放。第二，在大部分的国家里面都有所谓价值中立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固然有不同的宗教道德的立场，但是我们每个人做判断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绝对不是一块的板块譬如印尼的选举一样我亲耳听过有基督徒他们反而不想投票给这个基督徒背景的省长，有穆斯林他们反而很喜欢这个所谓基督徒或者华裔的背景，而最后他们都很像新加坡一样， 他们之所以可以做出一些好像不是对号入座的投票，就是华裔一定投华裔，穆斯林一定投穆斯林，因为他们有一个身份是更，我不知道是不是更高了，但一定是更大，就是他们是印尼人，他们这个印尼人的身份就好像大家都是新加坡人一样，他这个国族的定位成为他们可以超越自己的乡里、文化、宗教各种的背景，组成了一个真正现代的一个共和国。我相信大家一定是这样子。我们这两个国家大家都知道，每次问新加坡人你是什么人，是不需要一秒钟他就会讲 I am Singaporean， 他不会讲任何，我们美国是说什么 Chinese American and marry a Korean American and we have an American American boy， 这不会有这么复杂的，不会的啦。就是我两个孩子都很像你们一样啊，不过他大概要等大概30秒他就会说 I am American 啊，这个是他等30秒，不过今年好像等得越来越短了，因为他讨了一个美国老婆，大概10秒钟他说 I am American， 他不需要 no second thought。 这就叫做 nationalization， 这个叫国家化的过程很重要。因此我们绝对相信，如果台湾是一个现代的国家的时候，国民发表意见，有些人按照他的宗教背景发表意见，有些人按照他的无宗教背景发表意见，有人可以按照他的宗教背景发表反对宗教发言的意见，好像那个牧师一样，都是 OK， 都是 OK。 因此绝对不存在一个叫做强加于人的身上。第三就是我今天没有提的，什么叫神治之体 theocracy， 我一生人里面我只见过一次啊。不过当时我不在美国，我是听闻啊，就是大概50、60年代美国的犹他州，啊，有没有去过滑雪？很美丽的州啊，啊，如果你在犹他州50、60年代，你不是摩门教徒呢，你找工作都很难，啊，进学校也很难，买东西也没有折扣，啊，只要你去超市买东西，你说你是摩门教徒，就马上打折扣。你说哇，真的吗？现在没有了哈。那这个叫神治之体嘛，当时候整个摩门教，你知道它的总部在盐湖城呢，那个才叫做真正的神治之体。它是重点不是神治，是那个治体，就是说呢，它是在这个体制上以宗教或者各种的意识形态凌驾于政府之上，这个叫神治之体嘛。如果基督徒开几个政治神学讲座就变了神治之体，哇，那我也很开心了，我巴不得我能够做路德，讲就容易啊，哪里有这么随便的事情。因此今天基于现代的价值观，我们不讲神学，言论自由并且价值中立，最后是一个中性的政权政府的体制底下，我不能够想象有任何地方，特别在西方影响底下的现代的国家会有神治之体啊。所以在这里来讲呢，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路德的现实主义的观点啊。跟着他在说什么呢？他说这两种国度应该彼此划分清楚，而且并存了。一个国度是产生前进，另外一个国度是维持治安，防止恶行。两者都不足以单独存在于世界，因为一个人没有基督的属灵同志，在上帝面前就不能够接着逐世的政府成为前进的。你看他讲得这么好，更多他还想到你会问问题哦。他说如果你们说基督徒既不需要逐世的刀剑和法律，那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叫我们要顺从掌权者啊？为什么？而圣经已经说了吗？那结果路德怎么说？他说基督徒在他们中间为他们自己并不需要法律和刀剑，因为这个对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益处。但是什么呢？基督徒却是活在世上，因此呢，我们说我们要顺服掌权者，并不是我们要透过教会的体制去影响政权，乃是这个中立的逐世的政权，他是管理大地，因此我们要顺服他。并且顺服他的时候，我知道你也会问了，如果他是一个不义的政权怎么样？那路德老早已经知道，所以他会说，你们问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可以佩剑惩罚恶人，因为基督也说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但是他说啊，这里存在了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说到基督徒当中的刀剑没有存在的余地，所以你们在不需要刀剑的基督徒中间不能够用刀剑来反对基督徒。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对非基督徒用刀剑？可不可以啊？他说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世俗的权利。但是他说我们不可以用刀剑，但我们可以用什么？很有趣啊，他的答案很有趣，你留心看。他说因为你们虽然不需要刀剑，但为了你的邻舍和全世界，刀剑是很有用的，是有力的。所以你们呢，如果知道什么地方需要有绞刑的人呢，有法官呢，审判官呢，公卿呢，诸侯啊，就新加坡政府请公务员的时候，只要你合格，你就应该申请那个工作，好叫必须的政府不至于被轻视，吹于荒废和消灭，因为世界既不能也不敢废除政府。所以弟兄姐妹啊，你们快快的多点从事公职啦，啊，孩子上大学不要整天 engineering 啦，读一些叫 legal studies 啊，法律学啊，等他有 public policy， 哇，很重要啊，哇，在这里讲好像不太合宜，你们有很多马来西亚来的人啊，那马来西亚很多你们的同辈的年轻夫妇都是变了房奴，是不是？啊，房价怎么样？吉隆坡的房价惨不惨？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变房奴？就是因为 policy 咯。啊，你看这个 policy 多么讨厌的这个字，我每次听见这个字我都全身不舒服了。什么 policy？ 但是一个好的 policy 真的能够造福人权呢？一个不好的 policy， 从经济到政治都会影响众生呢。所以今天你看呢，这个路德他不是说两个国度我们就不理世事，我们就隐住在深山里面，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还说啊，我们要比较高档次的来影响啊，这个刀剑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你不需要去学李小龙的吗？你可以去什么？你可以去 NUS Law School 毕业。哇，你真的你有剑哦，好厉害的剑呢、啊。每次有人得罪你就说在法庭见，哇，吓得他。所以真正厉害的人呢，不需要整天拿着把剑的，这个就是路德所说了嘛。那足是权力扩张的限度，你看他多么厉害。他说世界上总是有坏人的，而且是不免的，但世界上的好人是凤毛麟角。因此呢，你不要说啊，路德是靠权贵的，加尔文是公民抗命的啊。路德讲罗马书十三章，加尔文讲使徒行传第五章，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听过这些经文呢？好吧，每次读顺从神不顺从人应当，你就马上就差不多想象就要弄起这个衣袖。当然有个讲员他只是弄一个，我就学他不要两个都弄，跟着他就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是不是？讲完了已经拉起来了，再讲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里面那块布已经包出来了，拉住这个头了。弟兄姐妹们，美国很多福音派的领袖啊，有一个是以前美南浸信会的院长，很有名，叫 Albert Moeller， 很有名。他这个什么改教大会他一定是讲员，他最喜欢讲 The end of the world， 就世界末日啊。美国通过同性婚姻了，说 Brothers and sisters， It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啊，跟着如果他要选的人选不上，说 Dear co-worker， It is the end of America。 OK， 那其实我蛮喜欢他，但我两个孩子都不喜欢他，因为他是 millennial， 他们这种千禧代，就好像你们这种的洋娃娃一样啊。他就是不喜欢这种人，他每次都跟我说 There's no the end， Where come the end？ 他经常跟我说，我说 Yeah， I think 这个 Albert Moeller 应该多一点读 这个马丁路德啊，他要多一点读啊。所以呢，有人牵起衣袖，挂起头巾，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弟兄姐妹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我们现在就下界了，我们走上路上了啊。当然，有时候是要用《使徒行传》第五章，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你如果认为路德他就是顺从派，加尔文就是公民抗命的，我想不单是六个月，你一辈子都没有看过他们的书啊。你看看之后，你发觉他们差不多重复80%以上。所有我在这里所看路德的句子都有出现在加尔文的著作里面，都有，都有。因此呢，根本不存在一种所谓，甚至圣经，你绝对不应该将罗马书13章。和使徒行传第五章来对立啊，你这种解经是很有问题。因此呢，路德他真的是有一个很现实的态度的。最后他还讲到啊，他说这个俗世的君主怎么样呢，他冒犯到如此可怕呢，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不义的政权。路德就说了，他说上帝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而且要使他们与心灵界的贵属一同毁灭。他在下面就讲到很多这一些的不义的政权他们要受到的审判。他说彼得说到人的制度的时候，他的意思也是如此，人的制度却不能扩张他的权力到天国和灵魂方面，他是仅属于世界和人与人兼外表的交际，就是人所能看到知道审判定罪处罚和释放的事。基督自己替权力画了一条清楚的界限，就是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在这里他既不是讲一种绝对的政教分离，他也当然不同意一种政教合一的观念，他是在实际的层面里面要告诉你如何去理解俗世的权柄和教会的权柄。我可以说在今天从美国到新加坡根本不存在路德当时讲的情况，因为美国的教会和新加坡的教会都不在所谓的体制之内，它不在的，我们全部都是民间的组织，我们是宗教自由。因此今天我们不需要将到路德这些著作过分紧张的来传摄，并且呢硬生生的套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真的不需要的。跟着他还说到如果我们面对暴君干犯宗教自由是怎么样，他说我举一个例子，他说在美森巴维里亚和马克的地方，暴君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把新月交到各处的法庭啊，交出你的圣经，很像譬如浙江拆十字架啊，当政权干犯到教会的时候要怎么样。当然我们要小心的，中国的处境不是德国，但是我们可以参考路德的做法，但不能够说路德如此决定我们就一定认为浙江的弟兄姐妹要这样子来做。你看看他怎么说，他说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的人民不应该交出一叶或者一字，以免危害本身得救。他说我们应该知道自从世界以来严明的君主是很少的，近前的君主更少，他们通常是世界上最蠢的愚人或者最坏的恶棍，所以人必须要预料他们所做的是最坏，面对他们不少存奢望，尤其是在灵魂得救的圣旨上面更是如此啊。所以他说到这一些的人他们是干犯教会的，他说就好像基督交给希律皇一样，他们如同希律皇一样，他们是谋杀基督的凶手啊！但是呢，如果他们的房屋被搜查，书籍和财产被夺去，他们都应该忍受，他们对迫害不宜抵抗，只应该忍受，他们毫不应该认可服从或者顺从迫害，因为这样的暴君是按照他们世俗化的君主的样子去行的，这世界是上帝的仇敌，他们必然行那些违反上帝的事，而我们就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但是结果呢，面对真正的暴力的时候，基督徒是绝不教出圣经，绝不做出危害信仰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这个就是 路德所说的，因为时间有错了，有限了，我不讲了。那结果他说过，如果君主是有错，那如何呢？他们既不知道又无法知道，他们就可以顺从而不危及他们的危险。美国这次选举是很多争辩的，我们最有名的几位领袖，其中一个是纽约救赎主教会的 Tim Keller， 他对整个选举很失望，他认为两位候选人都不应该，我们都不应该投票给他们。这位是派伯博士，他说呢，所有的总统都是我们历史当中的一个小的注脚，他们都会过去。不过我们作为交税的人知道呢，他们这个 footnote 可以很贵的，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是大概是 25% 到 35% 的分别。所以我也要告诉John Piper 了， The footnote is very expensive， 就是未来八年。结果他投票前一天他又贴了一个博客出来，他说基督徒呢可以不投票。哇，那他很像路德了？不是，我路德他不是这个看法。所以最后呢，当选出来之后呢，他还说他说 How to live under an unqualified president， 如何在一个不及格的总统下面来做人。其实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因为他用的这个字不是 immoral，如果是不道德呢还可以，我因为他不道德我活在他底下我都忍受他的邪恶嘛。但是 unqualified 呢是很为难的，譬如你们有没有帮孩子去考学校啊？好了放了成绩了，你去拿成绩，这个学校的代表跟你说，他说 Sorry, your son is unqualified。 你说 Oh, that's good、I will bring him on Monday、okay? He said No, I'm sorry, he is unqualified。 不要紧了，我礼拜一就来上课了。不能够，因为他说他是不及格，不及格没有所谓更加不及格或者更小不及格，不及格就是不及格。所以有人说如果派伯认为他不及格呢，差不多如果在1776年呢，他应该拿起那把长枪带着全体的会友就一直打到华盛顿，差不多是就是要这样子嘛。因为这个字是无可讨论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对于美国的政治的混乱很难来解释了。道德上面是不是可以一个人败坏到一个地步我们去否定他，或者道德的问题会不会提升到一个政治体系的问题，那这个是讨论。并且你要注意绝对对于凯勒和派伯这两位著名的讲员，他们会认为他们赞成不投票是他们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就说呢，你不要看他们是所谓保守的被动的，他们可以看他们是主动的，你明白吗？因为他们反而认为你们乱投票的人是违背基督徒的文化使命。那所以你看派伯会来了，他会在好像是下个月五月份在香港有个改教500的大会我仍然认为他是很好的讲员了。但是问题就是你可以看见在美国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辩论，就是有一派的人他们是认为要用马丁路德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的基督徒不应该这么多参与政治，其实他们参与政治最多就是发言跟投票了，他们不会组织政党但是有一派叫文化更新派就是派伯和凯勒，他们认为呢基督徒应该改变文化。但我在讲他们这次反而鼓励基督徒不投票，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认为是主动的文化的使命绝对会的。因此呢，我就会指出这个是一个美国本身的基督教问题，而且这个很多时候不能够对号入座的来讲到亚洲。并且呢，最后我们还要处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到底他们所理解的路德是不是真正的路德，他们所理解的加尔文是不是真正的加尔文，而他们认为加尔文就是主动的，路德就是被动的，那个根据在哪里。因此我说呢，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不要随便的将到路德和加尔文来对立。所以有时候我会说，我们这样说，路德有两个国度论，加尔文是讲文化使命我们会说路德的两个国度论 就产生了这种的政治上面的顺从啊、被动啊。相反来讲啊，加尔文的文化使命就比较产生公民抗命啊，甚至对抗独裁和专政，是吗？我觉得这个是应该仔细的来对比的啊。起码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有真的可以说是无数的改教家，有一些我们还在重新的去认识他们。我们真的不应该随随便便的就将改教运动简单化为路德和加尔文，并且呢，路德他不是第一个讲两个国度论的，他也不是唯一一个人讲的。而路德的两个国度论呢，甚至他不是这么清楚的区分为两个啊。譬如中世纪也有两个国度论，他们两个国度论就说神父和教皇是高人一等的，他是属灵的，你们全部就是属世的啊。所以他们产生了是一个教会的阶别。而路德当然反对，于是路德就提出了信徒阶祭司的讲法。而路德呢，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提倡的，譬如加尔文本人他也提过啊，加尔文本人他也提过说他说我们固然是一个重叠的属灵和属世的政权，但加尔文也同意有时候教会的确会让政权来拿刀剑管理公众的秩序。而明显的就是路德他的观念里面，他就比较上是用这种的观念，就是说中世纪是教会高于政权，但路德认为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是要将政教来分开啊。甚至他会认为呢，基督徒是什么呢？基督徒经常呢要明白中世纪的一体制的神权政治经过改教之后应该分为两个国度，并且路德经常会认为啊，如果在危机当中的时候政权要保护宗教。有人简单的来说，这个就是路德在德国的环境，他的改教是大部分你们都知道了，是靠贵族的保护才能够成功的，而加尔文是在一个自由的城堡当中，所以他有自主权。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路德的两个国度论，他是拒绝了中世纪的阶级，没有所谓圣人和凡夫主子的，他强调圣徒阶级时，他两个国度的区分是很清楚的，而他强调属世的政权和属灵的教会的分别。但是他所讲的这些都是加尔文同意的，比如他拒绝中世纪的阶级的观念呢，加尔文同意。他强调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加尔文也同意。他区分两个国度，加尔文也同意。他分开有属世的政权和属灵的政权，加尔文也同意。但是他们同意的方法是有不同的，很明显的就是呢，路德的两个国度论他最后经常会说权柄是来自上帝的，所有人都是神的仆人，而所有人都应该维持现状。而他跟加尔文都是针对天主教，并且他们都同时要用属世的政权来针对那些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就是他们的立场。因此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要做一个总结，我们可以说我们用这两个国度论来比较的时候，我们说加尔文的观念里面，他的确是反对政治现实，就是说呢，他会认为现有的政权仍然是可猜忌的，就是他在很多选到君主制的句子里面，他经常是用怀疑的态度，经常说到君主也会变坏，好像我们今天很有名的话了，权力腐败人心，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人心。但是呢，他在实际的运作上面，他很强调体制，强调改革中的教会，这个是他的做法。相比来讲呢，路德就不同了，路德他是比较倾向于政治现实，既然有分封的贵族，所以叫封建制度，他们产生了某一种的权力平衡，那我们今天就应该维持这种的权力，并且他是强调 世俗的政权管理世俗的社会，教会管理教会的事情。而他的著作当中很强调个人有存在主义的精神，所以他绝对不是放弃个人的自由的。因此我们看见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说，在现实的环境当中，从美国到亚洲，根本不存在有一个环境，基督的教会，正统信仰的教会，是用一个模式来处理我们与公众空间的关系，根本不存在。我们大部分的教会，就算是我所喜欢的改革中的教会，我们多多少少都采取了一点路德的观念，就是政教的分离、分开、区分，但我们也是强调信徒在社会当中的责任。相比来讲，在其他宗派里面，大部分特别在美国浸信会啊，他们都不是改革宗的，但是他们是相当注重加尔文的教导。因此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改教运动给我们的最好的遗产是一个丰富的遗产，而不是某一家某一派的看法。我们从路德的著作当中找到很多的智慧，是加尔文的著作当中他没有言说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加尔文的著作当中看见很有条理的分析，建立了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而两个人都在说面对暴政的时候，基督徒有责任去抵挡，两个人都强调基督徒首先要做的是顺服掌权者。所以我们今天如果面对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我们要做两样事情。第一，我们要更多的看圣经，还有了解这些重要的改教家的著作，使我们有一个全备的观点。但第二呢，我们要多一点做的是处境里面的分析了，就是处境里面的反省，就给我们知道马来西亚不是新加坡，新加坡不是印尼，每一个地方所面对的环境当中是有不同处境的反思。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其中有一方面我觉得很值得敬佩的，就是他们很不介怀的直接从他们的处境当中来写作的，他不会好像我们现代人一样的经常要有一个全面的观点，他不会。他在德国，他有德国的这个处境。路德一生人里面呢，有人说他虽然强调属世的权柄跟属灵的权柄，但是他经常用他很多的时间去找这些的君主和君皇贵属做游说的工作，因为他希望他们的决定决策是有帮助于这个改教运动。所以后来到了一个地步，德国的那些君主要联合起来产生一个联盟 alliance， 是 against Martin Luther lobbying。 他说马丁路德真的找我们找到一个地步烦死了啊！他们也要提醒路德，喂，你说是两个国度论啊，那你就不要经常来找我了啊，我吃早餐你又来找我，吃午餐又来找我，有没有这么多的事情。路德成为德国最有名的政治说客，而他提倡的叫做两个国度论。而加尔文呢，加尔文你认为他很勇敢吗？不一定。加尔文用了大量的时间跟司仪会来纠缠，他虽然好像觉得他是能够提倡教会的一种制衡政权的观念，但是他很多时候都受制于市议会，并且到一个地步他曾经被赶走。所以加尔文绝对不是个神智之体，而路德绝对不是一个所谓今天我们讲的一个扭曲的政教分离的观念。他们两个所讲的和他们实际所行的事情提供了我们无限的参考和想象力，所以这个就是我有时候晚上看他的书的很温暖的感觉。到一个地步师母说，哎，回来了，不要经常在500年前。所以很有趣，很有趣。所以今天我想我们看中国历史书有这么多启发，我们看什么中南海十大碑文，我们有很大的高兴啊。那我们应该好好的看路德跟加尔文的著作，产生一些历史的反思，这个才是对我们很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国度论里面一些重要的观点绝对能够成为我们改革中互补的观点啊，这个大致上是我的结论。好， 抱歉，我们今天时间晚了，不如我们可以今日问题解答，或者你们可以发言，我们有些讨论的时间。好，请大家自由发言。对，有人在后面是。对，的确，这个清教徒说到，信徒皆祭司，他是很重要。但是，路德他就说了嘛，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属于属灵的阶级的，我们没有所谓有圣秉人员，有平信徒，但是我们却有不同的 function 啊。但是 we are all priests， 信徒皆祭司。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all of us may preach, teach, and exercise authority. 也不代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道、教导和施行权柄。而加尔文也同意。因此，信徒皆祭司，他是讲到我们的平等，但不是讲到我们的身份。他讲到我们都是同等的，但不是讲到我们都有同一样的职分或者功能。因此从这里来讲，我们又回到那个路德的图片了。就路德他没有否定到教会，而且路德的晚年呢，还有加尔文他的一生呢，他们都是很尽力的要建立当时候的改教运动的教会，成为一个大公教会。而大公教会英文就是 Catholic， 就是普世的意思。所以他们这个信徒皆祭司，你可以说它是有一个 qualified sense， 是需要一个解释的意思。那从这里来讲，到清教徒，这个就是从德国、法国到英国当中就有很大的距离了。但清教徒绝大部分他们都不想离开英国国教，清教徒大部分都是支持有英皇的，而他们大部分都是不愿意产生一个英国的改革，他们希望维持英国的教会，维持英国的君主制。但是他们讲的平等呢，也是一个 qualified sense， 而这个就是按照他们英国人的理解。到了美国呢，那这个又跨了一大步了，跨过了大西洋之后，当然就没有了旧大陆的文化，有一个新大陆的文化。但是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我们都知道当时候的迁徙者他们很多都有奴隶这个独立宣言说人人生来都是自由平等的话是不适用于奴隶的，因此他们当时候还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当中而且现在很好笑美国最老的大学啊，耶鲁啊，特别是耶鲁啊，他们有很多的院校命名的人物都是有畜奴的，因此现在越来越多时候学生要求这些的学校的宿舍、学校的学院改名字，但是这样改的时候呢，他们发觉每一个都有奴隶，所以结果整个耶鲁所有的 building、所有的院校都要改名字我不知道耶鲁的校长怎么样了那一些是华尔街的银行家捐钱的目的吗？他只会捐钱给譬如麦迪逊院校。Medicine College， 你改做什么？改做 Science Building， 那我就不捐钱了嘛，因为我就想我的钱跟这个麦迪逊的名字在一起。但是他是出奴的哦，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美国这种的文化政治的变迁到一个地步，美国人也找不到一个出路。我们当然反对奴隶制度，但是当时候这种普遍的作为有没有他促进的考虑？因此这个就牵扯到美国政治正确的问题。但总之我们现在面对的在美国来讲是一个文化变迁，一个身份重新的认同，也包括对美国历史重新的认识。那因此我们就说我们可能不能够随随便便的从路德就跳到英国，英国就跳到美国，当中没有直通车的。而且绝对有很多时候我们找到的历史人物他本身是改革家，但是他本人却没有改革的观念的。他本身英文就是说呢，他是一个 revolutionary， 啊，但是他本人呢，甚至他会不赞同 revolution 啊，他会说我不是革命，我是回到了那个 tradition 啊。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还是要重新看这些人物，并且呢，我们要找到的可能不是他们某一些的著作怎么样流传到英国、流传到美国，我们应该是说呢，从他们的著作当中，我们找到了一些的亮光、一些的 insight， 而他们是经过了不同的处境的变化当中到我们这里，我们再加以处境化，我们能够应用出来。比如平等这个字可以有很多意义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找一种适合我们新加坡，或者适合我们在印尼，适合我们在美国所讲的平等，那这个就比较是有意义的做法，而不是呢单单只是找到一个平等观念，我们就说我们要用在所有人身上啊。所以最好的例子就是人权了。我们都是用人权来支持很多社会行动，我们讲平等，但是的确如果你赞成人人都有人权的话，基督徒是很难反对同性婚姻啊，或者美国现在我们还要闹的是关于变性人的这些问题。我不用取笑的态度，我是用很严肃的态度来讨论这些问题，就是你有什么的理由你去否定人家的 right。因此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可以用圣经，我们可以用道德，但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讨论就是刚才我所说了，就是中世纪没有人权观念，但你不能够说他们是非人道或者他们是野蛮的啊。这个人权观念是一种很现代的观念，如果教会同意了它之后呢，我们没有理由我们去反对人家的婚姻、性的行为或者各种的性向。所以这一种人人生来有一种自我的权利啊，我们真的找不到它的来源，连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都没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没有将这个人权观念给黑奴。因此今天我们可能要，我们如果要在公众空间去争论关于同性婚姻的问题，我们不如花多一点时间，有一些人如果是有兴趣的，我们去讨论什么叫人权，什么叫平等，什么叫自由，甚至有些人最后要讨论到的是什么叫国家啊。那这些是更基本的问题，是这节牵涉到我们理解的社会行动。所以基督徒可以有赞成，可以有反对，但是我们先要搞清楚我们立论的基础。如果你是用一个现代的人权观念去推广你的社会行动，那你总有一天呢你会 backfire， 因为你一定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去抗拒。所以读历史以前的人有一个好处，他给我们看见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的基础，我们从那个基础重新去建构一套基督徒的现代的人权、社会平等的观念。好，是。
牧师，刚才你谈到第一部分前面的这个第一段的时候啊，关于属灵跟属世的分别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侍奉跟事业上，这两个分别的时候，虽然有谈到什么与基督联合啊，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啊，在长成基督丰盛的身量等等，可是在这些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在事业上的时候啊，我们应该用什么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事业，尤其是特别是在一种情况，可能好像你所说的，如果一个会计师他必须要满足他的顾客，让他做一个展示，让他付少一点税，和他必须要在专业的这个立场上来做一个专业的税单，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他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
好，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教税的问题啊，但是我就会说呢，如果很粗浅的就看路德和加尔文的伦理的教训、灵修的教导，我相信现代我们看很多这些书啊，讲到基督徒生活跟他们以前所讲的基督徒的属灵生活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很倾向于呢将我们的人生呢分开有领域啊，我们这个叫做家庭，这个叫做公司，这样子。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不是从领域的观念去看，他们可能叫做层面，或者我叫做精神，他们是讲一些很基本的原理。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但是他们却不会到一个地步，他们这么简单的就会说以神为中心，他是可以有一个 priority 啊，他们绝对会说呢，我们是在每一个领域或者层面当中，我们都要进行这种属灵的原则，以神为中心。而且我们以神为中心作为一个最高的精神呢，它是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简单来讲，就是现代的人呢，我们已经很自然的觉得很多的生活都可以有不同的片面或者碎片，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中心。但是在古代来讲，他们的确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与生俱来的外在的文化和内在的修为，他们经常感觉到在他们的文化当中，他们可以行出一种属灵的操练，一种以神为中心的人生。我不想将这个等同于修道主义，但是他们真的会这样来做。所以他们就当时没有现代的国家观念，没有现代的社会观念，他们就在他们可能的范围里面，他们就著述律所，讲到可能的政教关系。这些的著作是很粗疏的，很粗的，但是里面却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智慧。到今天我们去做什么 political science， 我们都要看一看它的句子，我们觉得它好像没有处理到现代人的问题，但是它有一些的角度，它也有一些讲论的方法，带有智慧，很像我们读正言书一样。因此今天我们可能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抗拒现代生活的这种碎片的生活，就觉得我们人生就是经常就是有几个大片，我们经常想到怎么在时间啊、金钱上面来平衡。我们记得香港以前有一阵子很多机构推动叫做平衡生活，我们每个人都看很多书，我们越看越不平衡，我们觉得怎么平衡呢？这个当时是70年代的口号啊，你们很多人都没有出生了，我们已经在想平衡生活。但我们发觉生活，你以为现在去买米啊，一包米怎么样跟另外一包米来平衡呢？就是没有办法。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是经常令我们失去中心，令我们失去重心。有时候看一个新闻，看一个 tweet， 我们就好像整个人就翻了。我们经常要做的是在灵性里面与神关系上面，我们建立一个整全的观念。而这种的灵修无以明之，但是它不是一个 social life， 一个 economic life， 跟着我们再有一个 spiritual life， 我们没有的啊，他们不会同意这种的看法。我们总之那一种无所不包的属灵观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那个不是神之肢体，那个真的是上帝给我们在历史当中的一个宝贝。那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是尽可能透过阅读啦，有时候你不喜欢看书的话，你可以看一些人的教导了，或者你可以跟弟兄姐妹来讨论了，或者参加一个好的教会的生活了，或者一篇好的道。我们希望尽可能恢复我们应该有的这个 C.S. Lewis 所说啊，他说我们需要有的就是 the awakened soul， 我们的灵魂要苏醒过来。所以我不会说现代文化一无是处，但是很多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都是从我们周围而来的，特别生活在新加坡或者香港这些地方，我们有时候真的应该多点抗拒外在而来的观念，多一点重新从圣经我们祷告灵修当中建立一个整全的属灵观念，而这一种是更宝贵的灵修。所以我没有办法有一个 how to 给大家啊，但是我相信路德跟加尔文的著作当中，这种的灵修是我们现代人很需要的。但在路德的著作里面，他有没有提到像被受攻击？因为 对，路德在著作里面有提过犹太人，他也提过一两次穆斯林，而他提的时候绝对没有我们现在这种多元宗教的观念，但他们也慢慢意识到他们的世界正在多元化，而他主要的教导其中之一就是登山宝训啊，是不是用在社会的，是基督徒的，它是个私人的道德，它不是公众的道德。因此呢，的确一个基督徒的官员，他在一个不义的政权底下，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制度底下，他绝对可以做出一些的决定看起来好像是跟信仰无关或者违背。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最后一章，他也是写到基督徒可不可以从事做官的工作，他的答案是可以，并且他肯定了基督徒可以在一个不义的政权底下继续的去做事，而他们都提到的是尼西米和但以理的例子。所以我相信他们在这种权宜之计当中，他们绝对不会好像我们现在所忧虑的就产生一个信仰冲突。当然他们当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会有我们现代的世界，所以我们如果要用他们的原则的时候，我相信要活学活用，那个触景的反思是很重要。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不会说我们放弃我们私人的道德我们基督徒官员可能我们还是不会进入一个其他宗教的庙宇来参加敬拜，但是我们绝对可以明白其他宗教，并且在工作上我们与他们来往，并且支持他们的工作。总是在一个多元宗教的情况底下，我相信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些合符改教运动的精神，合符圣经，做一个公众官员的原则。对啊，我在我的讲课的讲义里面就要处理到这一个了，一个叫做圣乐神学，一个叫天国神学。那这两个都是在华人教会当中很流行的，而当然他们是特别跟改革宗教会有关系，因为主要是改革宗的教会喜欢讲立约神学还有天国神学。但是你光是看天国这个字你就知道你就是不能够一概而论，你就是不能够，因为圣经新约讲的国，到了教会历史里面，每一个教父都有提过。奥古斯丁讲的上帝之城，跟路德讲的两个国度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是没有关系的，甚至有些时候甚至是可以对立的。因此，我们如果很简单的就从新约里面，我们说这个国。为什么天国这么重要？因为这个字出现的多。那有人说最多那个字就是与了，耶稣与彼得，耶稣与约翰。那我们不如来一个与的神学，不能够。总之那个字的出现多与寡，固然有时候好像显明那个字的重要性，但有时候不一定。有些字只出现过一次，但它成为基督教救恩论里面最重要的字眼。因此我们还是要查它的经文的意义，而不是单单从统计学来解经。所以简单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天国绝对不一定可以对等于我们现在任何关于国度啊或者政治的意义它可以是完全是个抽象的名词，指到救恩，指到神的主权，或者指到各种不同的意义。而且它是不是新约的一个中心，甚至是个主题，也越来越有人打一个问号。所以我不会说它不重要，但我知道改革宗的同工里面很多都会强调天国的神学，那我就觉得呢，要仔细的去查考，当中一定有亮光可以丰富我们的理解但是它不一定成为我们唯一理解新约的门路。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讲过一个神学院的课程下个礼拜还有一个礼拜的课程，但是通常呢要浓缩起来一个半两个小时讲一些东西是最困难的但是我很高兴好的事情总是有结局 中文叫做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英文叫做 Good things must have an end。但我觉得今天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里面有些的课题我是没有想过。我重新来看他们的著作的时候，对我是很有触发，很有感动。希望今天也对你有帮助。是。可以啊，什么都可以问。其中一个对于旧约新约当中律法的讨论最有趣的是最后带到我们讨论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律法？ What is law? 通常这些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啊，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啊，退休之后十年就会写了 What is law? OK, 所以这个很有趣啊。你提的这些例子呢，在圣经里面都有啊。圣经经常不是经常，圣经有一些的经文出现了一种无法 lawless 没有法的警戒啊，而这种无法的警戒当中，上帝又如何施行公义，也有救赎？这个对于很多讨论法律的人来讲啊，他们是说 fascinating 啊。因为我们最难想象的就是一种无法无天的真空的情况，所以今天所有讨论法律的问题都直接牵涉到这一点。因为简单来讲咯，就是在亚洲过去这五年不断产生的社会行动越来越挑战，不单只是国家的主权或者一个小的一个特区的政权，他们还挑战法治，挑战法律，并且还说法律可以是恶的，可以是恶法，不公义的法。那我们在政治里面，我们讨论如何处理不义的政权，我们有很多的参考了。路德有讲，加尔文有讲，但我们华人教会最少碰的就是如何面对或者有没有可能所谓有恶法啊，而这个法是不是永恒的？而这些在很多的人当中他都有写过，但是偏偏就是圣经当中呢，他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呈现过有几处关键的经文。所以我会说呢，很多的人结果真的是说圣经对西方其中一个最大的启示和遗产了，就是启迪了西方的所谓法律制度。而这个法律制度本身它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它是善的还是恶的，它是命定的还是随意的啊？它是可以改的还是它不可以改的，它是随意改的还是它命定改的。那所以圣经里面就有很多很多这些的可以给人家反思。所以我在讲啊，这一些例子啊，经常是可以有很好的法律的辩论。所以我简单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很明显清教徒一部分会同意这些经文，就是法律的制定不是因为智慧，乃是因为权力。有权力的人叫主权者，主权者立法管制，而臣民或者子民不管是透过一个社会的契约或者因为外在的武力，大家顺从主权者所立的法啊，这种无所不包的政权他们就认为就是现代国家的前身。那所以他们经常是重新定义国家，重新定义法律，并且经常是从圣经当中得到启迪，他们找到了一个超越当时候处境的一个参考点，并且插动了一些特别在西方历史当中的政治和军事的 变革。所以基督教的圣经很重要啊，基督教圣经对西方的社会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好，
再来一个问题。你认为就是说你认为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观，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信仰的基督徒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或者从你的角度来看，你的世界观在信主前和信主后有没有一个变化，就是所谓的一些基本的定义啊，就是说你说的人是什么，自由是什么，这些都是一个很基本的，我相信是信主之后是有很大的变化，对我自己是
对。
但我不知道我变得对不对啊。
对，我信主前信主后读书和基本对政治的看法没有什么大改变，都是读很多书，而且对政治都很关心啊。但是我当然有些价值观我找到那个更深层的基础，所以我简单来讲三样了。我当然认为基督徒应该很主动的关心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社会，我们周围的事物啊。所以基督徒应该对社会对政治很关心，还有对经济很关心。第二，基督徒应该很关心的就是我们对政治经济社会关心的基础的问题，而不是单单以行动作为主导。所以我们有没有社会行动当然是很关键，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经常成为社会的良心，因为起码在西方来讲，包括现在在西化的亚洲来讲，基督教和西方的文化当中产生了有大量的关于政治基督教信仰的看法，是到现在还是很深的影响到国际的政治环境，所以我们应该多一点从信仰上面得到光照。第三，我们当然应该要有一个全面的架构，而不是单单用一个议题或者一两个观念来做出判断。举一个例子，同性婚姻的问题或者堕胎的问题，在香港绝对跟在台北不同，在台北绝对会跟在其他亚洲的地方不同，跟着最后都是跟美国不同。因此我们一定要促进化，我们不可能有一套的观念就在华人教会当中用在亚洲每一个国家，或者用在美国或者西方的国家，那个促进的反思是很重要。今天我们的华人基督徒大部分都对圣经是绝对的尊重，也很向往神学，我相信我们要做的是多一点在处境当中去反思，了解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或者别人的环境，使我们能够产生一个相应的行动，一个成熟的行动。所以最不好的就是说啊，嘉文他就是抗暴英雄，我说他一生都没有什么抗暴 ，OK， 路德就是妥协派的。那我觉得这一些的言论呢是相当悟道的，那我们要避免，我们反而应该多点从他们著作当中得到一些整全的观点，跟着我们面对社会议题的时候，我们多点分析，多点帮助我们的朋友了解，等我们产生一个正确的你所说的世界观啊。基督徒的贡献我相信往往是在认知上，而不是单单在行动上。固然我们如果有一些很好的行动家，我会为他感谢主，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基督徒我们都不会参与很多的行动，但是我们的认知经常就会成为社会的催化剂，使到我们的社会不断的被提升和改良，这个就成为了我们所说的在世为光为盐为镜子的作用，我相信这个也是教会教导的使命。好，谢谢大家，我将时间交回给主席。
好，我们再次鼓掌，我们来感谢上帝仆人。